那我们开始吗？五十开始，好，关灯了。好的，再好的话，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天上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本美好的书信，是吧？让我们真是能够更了解你的心意，是向普世传福音。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赐给我们智慧与启示的灵，从你的话语中得知你的心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听说你们好几组都已经查过《使徒行传》了，那我一听的话，我就觉得压力很大。哎，压力一大就想到一些旁门左道的事情，所以我就有点旁门左道啊。对，你们看看你们怎么样，可不可以接受？那《使徒行传》的英文就是 act，那我们知道英文就是行动。那行也有另外意思，就是行进，就是说要做些什么事情。
是录音的吗
录了
？Share 的吗
啊
？Share 的吗
，share 了
？OK，OK。
，share，你应该看得见吧？看不见吧？
我上网去看一下。
那个。所以这个为什么会称为使徒行传呢？这个是中文的翻译啊，英文是叫
Recording in progress。
X 就是说福音书四个福音书都讲了很多主耶稣所行所教导的，那教导完了以后就要有行动啊，所以这个英文就把它翻成行动啊，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就很多看到那个。主耶稣交代的事情，那门徒们就把它行出来了，所以叫做 act。那在这个新约里面，它属于历史书哈，旧约也有历史书，旧约历史书就很多了，新约历史书就只有这个了啊。所以这个要去真正的去研究这个一个，好好去读，不能讲研究，读这个使徒行传呢，一定要把在新约时代的地理或者历史的一些背景要了解。所以我的旁门左道就是今天你要上一个历史跟地理课啊！我记得我在学生当学生的时候最讨厌就是历史地理课啊，因为都是要背那些年代的。希望我今天的这个历史地理课会比较 interesting 一点啊，比较能够接受，比较浅一点，不会那么长，对吧？所以今天要上的是背景啊，本来这堂课不是我教的，突然一下被要求教了，是不是？所以就加了这一段进去啊。那加了是什么呢？就是序言啊。你写本书，我不知道你们读书的时候买一本书回来看不看序言的啊？因为你看序言的话，才真正了解这个作者要干什么，是不是？那这个《使徒行传》是我们讲说是一个书信嘛。那书信应该有序言啊，比如路加已经不给我们写序言了，那我只好帮他造一个序言啊。所以今天的序言是我造的啊。那在造序言之前，我就去看，哎，其实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一章一节，这个下半边下半边下半边这边讲说提亚非罗呀，我已经做了前书，对不对啊？论到耶稣开头，其实英文应该是讲开始啊，began 啊。一切所教训的啊，那英文是 above all that Jesus began to teach you to do and teach 啊，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天为主。这个可以讲说是路加福音的序言，那我就要把这个序言把它扩张一下，才能用掉今天的1小时。那可是使徒行传一章一节也有他的这本书的序言。而且讲的两个是很有关系的啊，是很有关联的。但是说提亚非罗大人，这个《使徒行传》也是讲提亚非罗，most excellent，有好些人曾提笔作书，述说关于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了。你们为话语的执事，他们为话语的执事，又照着从起初亲眼看见，传给我们。我将这一切从起头详细的考察了，就定义。 按着次序写给你。所以使徒行传不像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不是按着次序写的，路加福音是按着时间的次序写的啊，所以这个使徒行传也是按着次序写的。所以你看这两段经文，一个在路加福音，一个在使徒行传，就可以说是它的序言。那我的国文程度，我跟你们讲过很差的啊，所以我还是网上去查一下什么叫序言啊，因为序言有时候跟概论就混在一起，搞不清楚的哈。所以我们等等就看看什么叫序言。那在讲这个序言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福音书我们都读过了，我们都刚信主的，一定是从福音书开始。然后呢，一跳如果没有经过使徒行传，一跳就跳到后面一大堆书信，就有点迷糊了。哎，书信里面怎么一个保罗啊？使徒那个福音书里面没有保罗呀？怎么出来了个保罗呢？对不对？哎，还有一个提摩太、提多书，对不对？雅各书、犹大书，这些怎么跑出来的嘛？从福音书里面根本这几号人物都没有见过啊。然后呢，福音书里面的人物啊，彼得除了约翰之外啊，彼得是，你觉得他是软弱还是刚强？软弱的嘛，对不对？三次不认主，对不对？主耶稣被抓的时候，还赶快就是这三次不认主的啊，在外面还跟那些仆女们讲说他不认识啊，所以是个软弱的。然后其他的门徒也没有一个是使没其他门徒或者使徒也没有一个是刚强的。哎，可是到了这个你开始念这个后面的这些书信的时候，或者看到彼得前后书或者等等的，就发现彼得好像人变了啊。他不怕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他不怕被关了，也不怕在公众面前讲道了啊，讲，而且我在路加福音查了半天哈，彼得从来没有在路加福音里面引经据典哎，怎么到了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或者到了后面的时候，他能够引经据典呢？这个变化太大了，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变化，对不对？所以呢，你就看到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所传所讲都是小镇小乡，对不对？哎，到了这里，怎么都是到城市里面了。你看什么以弗所、哥林多，对不对？都是大城市了，在罗马时代是一个大城市，这个变化太大了吧？所以《使徒行传》是念完福音书一定要念的书，因为它就是这个桥梁，使你从那边的变到这一边，啊，本来软弱的都变成刚强壮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使徒行传》是一个很重要的书。我在教会好多年哈，信主了好多年之后，5、6年之后才开始教会里面在教《使徒行传》啊，所以事实上是 miss 了很多这个中间的这个关联啊。所以我这个对这个关联我会下更大的一些effort 在里面啊。我先跟你们讲，不是我喜欢用英文，因为我的国文程度很差。好了，我就去 AI 一下，什么叫序言哈？啊，序言 AI 就给我讲说，这个 ChatGPT 给我的哈，序言通常是作者的身份的来写的，或者他请一些特别的一些来宾来写。内容的重点是说明写作的动机哈。所以你可以知道，从这个里面开始知道啊，路加到底写这个东西，他的动机是什么啊？时代的背景啊，他会稍微解释一下目的。那现在的话讲说，哦，我这本书有什么人资助我，哦，什么什么等等的啊，有时会交代写作的过程啊，目的是让读者知道这本书是为何而写怎么写成的。那导论呢，就是主体内容的一些分段啊，铺设了。和那些主题背景帮助读者进入主题内容。那我在写这篇讲义的时候，我觉得我写了半天之后，发现我的序言跟我的导论都通常分有些地方分不太开来所以你们知道我这个序言，我下面的序言并且都不见得完全是序言所以我们开始讲序言哎，我一看到这个。路加开始写的那两段话，一个在路加福音，一个在使徒行传，就想到加拉太书这章4章4节，因为刚刚讲说福音书里面是见证主耶稣，对不对的降生那而且是弥赛亚，那 到了这个《使徒行传》之后呢，是见证主耶稣的复活。刚刚我们那个桥两段不是这样讲吗？哎，我就会想到加拉太书这一边话，因为我要介绍背景。那介绍背景之前，我们就想到这句话，就是加拉太书实际上是在讲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显身在律法之下。什么叫做时候满足啊？什么叫时候满足？耶稣来的很，你看啊，使徒甚至在使徒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就会讲到，他们还问说，哎，这个神，你的神国的时候是不是就来了，是吧？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对不对？2000多年了，实际上我们讲说，哎，上帝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啊？在主耶稣为什么还不来啊？这个那为什么那个时代人也是等候了半天才弥赛亚才来的啊？那耶稣到这个世界时间是神计划，不是我们可以定啊。有些人问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呢？那所以加拉太书讲 fullness time，所以说这个时间点是神预定的，而且是怎么样，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我们以前有个长老就写过一篇文章，在那个海外校园就讲说，这个时候为什么是最好的时候啊？今天我稍微解释一下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很难解答为什么神在这个选在这个时候。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就有答案，可是我们还是稍微可以探讨一下，可能并不完全，可是说给你们一点这方面的背景。那你看哈，这个时间满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路加福音讲说那些日子，凯撒、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天下人都要报名上册。哎，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啊。那这个时候为什么好？因为这个时候是罗马帝国，凯撒、雅库斯都是罗马帝国里面最英明的凯撒啊。那彼得后书也讲说，主所应许尚未成就，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我们容忍我们，不愿意沉沦，乃愿人悔改。所以主耶稣没有那么快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快的会再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 fullness of time 就有一些地方我们值得去探讨啊。那下面就是我发去探讨的一些事情。这里不是讲天时地利人和吗？对不对？神的时间是跟他在旧约里面许多的应许有关系的，对不对？什么70个7啦等等的哈，你要去好好研究啊。就说，哎，这些都满足了。神预定跟先知讲的话都满足了，时候到了啊，然后呢，这个时候是我们从人的角度去看的时候，这个是罗马和平时期，是凯撒、雅虎斯都统一政治经济的时期啊。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为什么重要？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个地图，看这个罗马帝国的大小，我讲。神希望这个时候降生在罗马帝国时代，也是在还在律法的时代的时候降生，是为了要把这个福音能够广传出去更加容易嘛？一定是这样子。那罗马时代是怎么样？罗马帝国，我会跟你讲哈，秦始先先，人家讲说我喜欢加油添醋，我这样一来，秦始皇干什么？秦始皇是暴君，对不对？焚书坑儒，对不对？可是他有没有做过好事啊？统一嘛，对不对？统一度量衡，对不对？哎，我这个小学历史还是懂一点的哈，我只念了小学历史。统一度量衡，还有什么？啊，车轨啊，集权，文字有没有统一？哎，文字统一，我们今天还享受这个好处，对不对？哎，奥古斯都也是一样啊，对不对？罗马帝国你看有多大，你知道吗？罗马帝国从左到右是整个中国的，从左到右一样的宽，上下大概只有一半，对不对？那么，而且这些都是他去统治的外邦人，对不对？语言与什么东西物币都不一样。哎，你现在去欧洲旅游，你要换欧元了。 对不对？多方便啊！整个欧元的，在欧元的国家里面行走多方便，对不对？你如果要传福音，要不要钱呢、啊？你要如果搞一大堆币制的话，你这个传福音是不是很有问题？是不是？你要不要护照？如果一国一国，我现在讲护照，那时候你通行各国，你也要什么类似通行证的东西吧？每一国都挡住，传福音容不容易？不容易啊！所以神是等到罗马帝国建立之后。很多东西统一了，对不对？很多东西都方便了，所以保罗，然后呢，还有一个语言。罗马帝国之前是希腊帝国，希腊帝国，所以罗马时代的统一语言就是希腊文，所以这个希腊文就统一了。传福音我还好几种不同的，现在宣教士去一个地方远方宣教，最大的问题就是学习语言，对不对？你看那个时候语言都统一了嘛，所以保罗到希腊都可以去跟希腊那些辩士们辩论，是不是？方便太多了。所以这个时代是罗马和平时期，也是等于罗马帝国最高峰的时候。你如果是战争的话，怎么传福音很难啊。现在我认识很多宣教士在那个叫做缅甸，对不对？很难传福音，因为内战，甚至被赶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时候，罗马帝国啊，这个你可以去看更多了。我这个稍等啊，到经济也是最好的时候。还有呢，罗马那个时候是很有法治了啊，它有税法，所以要上册，对不对？一个国家统治一定要有收税嘛，来支持他的军队啊，帮助他的行政，他要维持这个国家的和平，一定要收税，然后保持他的边境的安全嘛，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罗马法治是很那个，已经很蛮完整的。我们西方国家现在很多那个法令跟罗马当时的法治都有点关联的。好比说，英文是讲说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怎么讲法就是你没有被证明是犯罪之前，你是无罪的，这个是罗马法律出来的，是不是？所以你看到后来看到《使徒行传》里面一些诉讼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他们有法治。那我们的使徒很聪明啊，会利用当时的罗马的地理环境跟他的法治来为福音变成传福音的工具。我们念《使徒行传》时就会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天时地利人和也是这样子，我讲得清楚吧？
清楚，清楚。
谢谢啊。还有呢，公路、海路非常的发达，还有呢，这个还有什么？邮政啊，我们直接看的书信后来看的书信怎么传来传去的？你在这个。柯林多在以弗所写的信，怎么一下就传到别的地方去，对不对？就那个所有这些书信都传来传去，因为罗马的邮政很发达。有没有人去过这个圣地旅游或者保罗邮中的旅游你如果去保罗邮中的旅游我是跟赖诺汉牧师一起去的，去过很多驿站，他们的建设驿站不是为了人民通讯方便，是为了军队通讯方便。那这个驿站里面有很多马，所以前面一个驿站的马跑到这里来休息，就换一匹马再往前送，把军情送到前线去所以它的邮政是非常发达的。那你讲说使徒们的邮政到底是怎么传递的呢？这个传递这个邮政一定是不是军方就是政府官员嘛？所以他们跟官员有联络的，所以请他拜托他们顺便这样送出去的。这个是赖牧师刚刚说跟我们讲的啊。所以它的邮政发达也很方便我们这些书信的传递是不是？所以我就讲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是传福音最好的？神为什么在这降生？主耶稣为什么这时候降生这几个因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可能不完全，对不对？可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哦，原来神拣选的时间是最好，时候满足了主耶稣来了，福音也开始要传了。因为所有的事的铺路都已经铺垫好了不只是施洗约翰来为他开路 这个很多这个环境也为他开路了啊。还有一点，犹太人呢，这个时候被分散到各地去了，因为被迫害、被掳，对不对？分散到过去都。你看，在《使徒行传》里面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传到外邦人的时候，是先传福音的次序是先到会堂，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到处建立会堂，已经没有圣殿了。所以犹太人的所有的中心的地点聚会团契的地点就是在会堂，所以传福音也有因为有会堂的关系啊。那战争也使很多外邦人来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传福音也慢慢可以在也不是耶路撒冷传到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啊，所以传福音也可以开始向他们传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因素啊。尤其这个时候道德败坏，更是应该是传福音的时候。那很多向往真理的人啊，就会向往这个福音啊。所以，耶稣的结论就是说，耶稣的降生不是历史上的偶然，是神在永远的计划里面很精密的计划、很精密的安排啊。哎，你讲这个安排到主耶稣的族谱都是很好的安排啊，对不对？一边是父亲的。这个不，那个岳父那边的系统，对不对？就是约瑟那边的系统，一边是大卫这边的系统，所以两边焦点在这两个人身上，对。所以这个整个这个安排都是很有意思的。所以你看罗马帝国有多大啊？这个地图，这个地图里面啊，大概是所有使徒行传里面的那个地点都在上面，差不多都在上面啊。那你看看啊。这个从最左边讲西班牙，对不对？就西班牙嘛。哎，谁最近去了西班牙？好像我们当中有人去了西班牙，是拉姆斯啊。希望他在那边一切好，对吧？对，好，我在想这里面，我在葡萄牙住了5年啊，我在那边念初中、高中的啊。那这就是为什么我讲我中文不好。从葡萄牙的最左边到这个。叙利亚那边是罗马帝国的最右边啊，是中国的长度差不多，稍微少一点，大概少500 km 的，不是很大，上下大概是中国的一半啊。你想想看，怎么统治这个这样子都这个，我讲奥古斯丁啊，非奥古斯都是非常优秀的，你怎么统治这么大一片地方啊？所以我刚才讲说，他跟秦始皇有些地方是真的很像啊。做法也很像啊，所以一讲到秦始皇，你们就会了解到他这个统治的他的整个的改变是怎么样。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哈，不像中国，它中间有个地中海，是不是？你传递、邮政还有什么运输方面的来去？罗马帝国这么大，然后他们最享受的高层的社会是在罗马，他们享受他。他整个这么大世界里面啊，他的大帝国里面所有的好处，他们都要享受到。你从哪里来？啊，他们的那些什么疫情啊、走兽啊，放在宫廷里面展示他们国威的那些东西从哪里来？海运来，这个是他们的海运啊。所以你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这个很多坐船啊，什么东西？因为罗马帝国的时候，这个海运非常发达。为什么发达呢？他的那个米哈，从埃及来，对不对？是 grain 啊，不一定是米啊，grain 是从埃及来哈。Spices silk 从埃及也是从那个这个非洲这个大陆这边来，很多那个香料啊等等，或者从印度那边来，对不对？或者从东部来，所以它海运非常发达。那它的海运不像现在啊，你可以去定说，哎，我今天要从哪里到哪里去。你如果是乘客的，海运是运输物资哈，那个时代，那海运不是说你要上船就上船的，你要到港口去，到港口去干什么？你就说，哎，你这个船去哪里啊？然后他讲，哦，我就要找几个船之后，你讲，哦，他要去那里，那正是你要去的地方，你就坐，才可以跟他商量说可不可以上去。所以你不是像现在 cruise 一样自己有一个房间啊，在里面还可以浴室啊，你是跟水手们混在一起的啊，所以是那样子的背景之下， 做宣教的工作的。所以你看到《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去上船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要这个有个这个背景，就知道做宣教是很不容易的，是不是？然后呢，这里有几个地方哈，我这里有方块，这些方块圆圈是大城市嘛，方块是什么？方块是他的驻守军哈，他的边防军，对不对？所以你看他造一大堆公路啊，为什么造公路？你知道罗马兵出去的时候打仗的时候，他有个很大的一个军队的后备军呢，这个后备军都是工兵啊，要造你去那个圣地或者去土耳其或者去各种地方，常常看到罗马的遗迹，就是那个什么大水管 aqueduct，是不是？很多桥，很多公路，这些公路也现在都还在，我们还去上去走过的啊，所以造的非常坚固，因为他的工兵是非常了不起的。工兵本来是用来攻城的，可是你占领一个地方之后没有水，你怎么占领呢？所以他们要造这个 aqueduct 等等的。所以你看他这个公路啊，那保在《使徒行传》里面就看到保罗有时候宣教从这个城到那个城，就是按着这个公路走的。所以他是利用的罗马帝国所现成的东西，帮助他的福音的广传，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那他的法令，刚刚我稍微讲了法令的一些原则，这里有没有律师啊？啊，没有律师哈。可是那个时候他就定下了什么叫合同啊，什么叫侵权的行为啊？所以保罗可以为什么？我们到后面就念到，对不对？他我要上诉，是不是？上诉的制度都有了啊？对啊，无罪推定啊，就是那个 proven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中文大概就是无罪推定啊，公平公正等等。虽然法令是很严谨的，可是真正去做到守法的官员，不见得每一个都是嘛，是不是？所以才有比拉多的事情发生嘛。啊，讲实话，这啊，一个无罪的人，他还是要继续审下去哈。罗马人哈，有专门从事法律的法学家，就是律师了。为什么我提到这一点？等等我会解释啊。所以那时候就有他们所谓的律师制度啊，所以当主耶稣讲"保惠师"这个字的时候，有些人是了解的，是一个中间的人，中间的一个人啊，帮助你在诉讼上面的啊，也有法官哈，也有类似这方面的职业，民事跟刑事分开来的啊，所以这个跟现在一样，美国的法庭是有民事跟这个刑事的嘛啊，criminal court 跟 civil court 啊。所以，我们现在稍微讲了一些背景啊，我已经用掉了半个钟头了。我一共本来是三个月的课啊，现在头一个加了这个，尾巴还加了一个啊，所以呢，我可以慢慢讲，对不对？慢慢讲啊，只要你们听了不睡觉，我就成功一半了啊。神经元适当作者以不同角度叙述他丰盛的神性啊，这个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四个福音书四个不同的作者，对不对？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主耶稣的神性，对。那路加是讲他是人子，只是他的人特别强调他的人性啊，因为路加呢不像其他的几个作者没有犹太人的背景，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外邦人，而且是个医生啊，《哥罗西书》4章14节讲：“亲爱的医生路加，他是希腊人那所以他写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不是很引经据典的，像马太就用了很多旧约的经典，对不对啊？所以罗马时代的医生的培训是很严格的哦，不是很好玩的，他们是承担承承。承是他的系统是从希腊的医学的背景来的啊，那个时候就可以动手术了，有手术刀等等东西啊。那个时候医学生哈，学习的时候是等于那个叫什么意思？要跟着老师一起过日子的这样子学习的啊，不像现在有医学院这样子的东西啊。那强调观察和诊断，所以他观察就在这个时候他。他在他的背景就是在观察 而且观察以后就要写下来。所以陆家想说，他按着次序写东西是为什么？因为他的背景就是这样子训练出来的，对不对？我们当中好几个人是学理工的嘛，对不对？理工的人做事跟学这个文科的就不太一样啊。理工有个好处就是，只要我把 formula 背熟了啊，我就可以做出答案来，对不对？学文的比较 creative 啊，所以我是学理工的，所以我对理文文学文的人我是觉得很佩服哈，比较我们这些人又更加 creative 一点啊。那同样的道理哈，他是医生的背景，所以他写下来的书信是按着时间到处求证的，因为他做医生，他一定要有这方面的背景啊。保罗是什么背景？保罗的背景我们以后会讲。所以，因为保罗有这样的背景，所以后来的时候，《使徒行传》里面向外邦人传福音是用保罗当初神对他一生中给他的训练，帮助他在后面能够传福音。所以每一个人的背景啊，神都有特别的恩待啊，让我们在不同的背景，也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看法来把福音传出去。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背景啊，我刚才讲我的背景是我初中高中是在美国学校念的，所以我念圣经比较喜欢念英文的啊，所以等等会有些讨这方面的看法啊，不太一样。那一个好医生的其实特质呢？因为哥罗西书4章14节讲说，哎，他是亲爱的医生，对不对？表示保罗很喜欢这个医生嘛，对不对呀？那一个好医生的特质是什么？哦，对，还有上面还小导头讲了点，那个时候的医生哈。不像现在可以行医的，开个诊所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背景。他们通常是在军队里面医治军队里面受伤的伤兵，或者是在宫廷里面那些大官员的私人医生啊。那相信这个有些人考证，就是说陆家是他在军队里面侍奉过的，所以陆家既然在军队里面侍奉，军队里面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有了。有很多招过来是强迫招来的，有些是可能是奴隶，对不对？有些可能是也是地方什么人重要人物的小孩也不一定。所以不管什么人他都碰过，不管什么人他要医治，是不是？所以陆家是比较怎么样，很有人性化的一个，因为他的接触面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所以呢，医生通常在公共诊所工作的时候，在军队中是奴隶的，所以他的对病人是一视同仁哈。然后他在那行医那么久，他的同情心、同理心、怜悯心，一天一天的看着这些病人，跟着有影响到了，是不是？所以他路加福音里面就很人性化，是不是？跟他的背景，对，善于观察、记录、考证，因为这是他的训练啊。所以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你就看出来他写时候啊，我们现在不能念原文，我不知道他的文笔怎么样啊。可能人家讲他文笔很好，可是他的仔细的观察、仔细的记录等等，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哈。很多东西都基于事实啊，所以非常人性化、非常精确啊。他是一个精彩故事的论述者，在《使徒行传》里面常常用"我"或者"我们”，对不对？所以他自己也参与到他这个写的记录里面啊。所以这个是《使徒行传》里面很宝贵的事情啊。因为他是刚刚讲很有同情心、同理心等等，所以他在路加福音里面哈，女人、税吏、罪人等等，他写的很都把它彰显出来，因为他一视同仁嘛，对不对啊？他用了很多那个医学的用词，因为他是医生的背景，对不对？所以你看神使用不同的人哈，来彰显他的神性的时候，他为什么选路加？是不是？就是这里看到，因为路加接着写使徒行传，把福音广传到外邦人里面去，这个一连贯下来的啊。还有你看啊，路加完全不轻视妇女，宣教要不要钱的，也要很多钱吧，对不对？你看这个宣教士很辛苦是什么？要募款，常常回来这里募款，所以可是宣教士哈。主耶稣在地上行这个，到各个乡村里面去宣教的时候，他的钱哪里来的？要不要钱啊？也要钱的，因为主耶稣是人呐、啊，他不是神迹了，变个钱出来了，对不对？这需要钱的。路加就有记录啊，别的福音书没有记录啊，对不对？ 这妇女给他的，对不对？保罗去到处，刚刚罗马帝国那么大，对不对？他从耶路撒冷一直宣教到罗马去，除了最后这一段路哈，这个很奇迹的发现是罗马政府来攻击他哈，其他时候他需要钱的，我们不要看，不要把钱看得这个太邪恶吧，这个钱有时候是很有用的啊，至少在传福音上面是有用的哈，所以他腓立比书里有讲说腓立比人啊，我们使徒行传后来讲到他腓立比建了教会。腓立比教会怎么建立的？有没有人记得？有念过的啊？是一个到河边去，对不对？哎，那个姐妹叫什么？我全忘记了。
莉莉亚，
莉莉亚，对，是从莉莉亚，所以相信那个腓立比教会哈，是很多妇女的。所以呢，路加特别记载这个，就是说，你看看做宣教的工作，好多都是妇女出钱出力的，是不是？所以你们。那个时代对妇女在社会上面是没有地位的，对，可是路加是一视同仁啊，因为他的经历的关系，所以在这个他在记录很多赞美、祈祷、赞美神，多于其他的书信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些稍微在给路加做一些介绍哈、啊。那刚刚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他讲说他按照使徒亲眼看见传的传给我们的编成这本书，对不对？那他讲说已经从这是从头考察过了，是不是？路加福音第三节，认为应该是按着次序写给你们，所以刚刚一开始我就把这句经文打出来，对不对？只打到第二节，还没打到第三节哈。你看他就是有这个背景，所以他可以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像那个我们家不记账啊。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不是记账的，不是学 finance 的，可是我相信学 finance 的家里面的账是一定会记得清清楚楚的哈。我想应该是这样子，同样的道理，对不对？他是受过这个医学的训练，他是喜欢把东西记录下来，因为他在诊断一个病人的时候，需要把他病人的利率什么东西，每一次进来看的时候，上面是诊断到什么，这一次看到什么，都要记录下来的。所以他就有这个背景，他这个按着次序写下来哈。那问题来了，他亲眼看见的传道人是什么人呢、啊？我想了半天，我想说，哎，约翰一书不是讲说吗？啊，我亲眼听见、亲眼看见的吗？所以显然他有去探访过谁，对，探访过约翰嘛，是不是？对啊，彼得也说啊，对不对？啊，亲眼见过的嘛，所以我是。这两段经文的字跟那个亲眼看见是一样的，是不是？所以他一定有去拜访过，虽然是在看使徒行传看不到，对不对？可是相信他有去拜访过他们两个人，把他们看过、听过的东西记录下来，不然他怎么能够记？啊，更可能他有去探访过玛利亚，不然路加福音里面他怎么记载那么清楚，对不对？别的福音书都没有嘛，所以他是很肯花力气去做这件事情。那问题来了，他写这本书为什么把这个事情探讨那么清楚呢？现在有很多那个解经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两本书到底写的时候他的动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哎，我听了几个神学院的那个 YouTube 之后，我觉得很有道理啊，这等等我们来听听看啊。这大多数人一生下来都会那个时代啊，信奉自己的国家的宗教，你看台湾哈。一天到晚就是马祖嘛，哎，可是马祖什么外销也没有外销啊，对不对？啊、哦，可是你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看到，透过使徒行传让这个新的宗教啊、哦，怎么样从犹太人开始到了整个这个罗马帝国，对不对？那个时候的地级就是罗马帝国了，那时还不知道这边有一个美洲大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件事情。人家讲路加是才华洋溢嘛，文笔洗练嘛，那诉说性非常精彩，内容紧凑嘛，可以当故事一样从头看到尾不停下来啊。这个是人家讲的，我看书从来不会从头看到尾的哈，中间一定要没有办法的啊。你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来看看，来回再回到看到这里啊，就要进入另外一个主题了啊。我们讲说，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始一切所行所教训，began to do and teach 啊， 表示还要继续的嘛。所以耶稣所言所行要继续下去的。可是耶稣已经升天了，怎么继续下去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哈。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啊，就前书写的这些东西。哎，中文很客气啊，讲吩咐啊，可事实上是什么？command 啊，是命令啊。哎，我看了半天我就看不懂。我想，我们主耶稣好像连大使命那个字也是命令嘛，对不对？怎么都是命令呢？啊，我在想说，就像我在当兵的时候，上面一天到晚命令我做那个，我心不甘情不愿的啊，就是一天到晚命令我做这个那个。那如果主耶稣只是命令的话，好像我们也是只是做一些表面的工作就可以了嘛，按着他的那个字面去做一些工作。可是我的心对不对啊？对不对？所以我就是来看啊。主耶稣的心意是做是怎么样啊？他的吩咐是什么？他的吩咐在福音书里面也有，对不对？他的心意在福音书里面看得出来，只是在这里写的时候是讲说要 command，是命令。可是主耶稣的心意和这个命令是有关联的，而且这个关联非常密切。所以，我们下面要探讨就主耶稣的心意怎么样。因为我使徒行传我就会讲到很多主耶稣的吩咐跟心意嘛，都在使徒行传里面，我到处会指出来啊。我们这样子来看这个使徒行传，就发现到使徒行传不是说神叫你去做，你去做的，而是这些使徒们按着神的心意，而且他们了解神的心意，中以耶稣的有没有耶稣的基督的心为心呢、啊，去做出来的，不是光是命令而已。所以，我们只读使徒行传这段，然后都是命令，对不对？好像至少我听起来很不舒服了，对不对？所以我就是开始要为今天的这个课程加添一些东西了哈。那也使徒行传讲到他们如何实现啊？耶稣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啊？他的吩咐是什么？我们先看哈，往回头看路加福音啊，耶稣在复活之后，对不对？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啊。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基督必受害，三日复活，并且人要传他的名，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啊！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建在你们身上，使你们在城里复活，知道你们领受从上面来能力。第一点，神给你命令去做事的时候，必然给你的。装备是不是？所以这个装备就是保惠师，然后永远与他同与你们同在的保惠师啊。等等我们会看到啊。所以主的吩咐呢，看起来像是命令，可是背后从这里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啊，不是只是命令你去做，而不是给你装备，不是给你能力的啊。这是第一点啊。再来呢，回到去看约翰，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约翰这个使徒很有意思啊，最开始被称为什么雷子哎，对不对？到后来是得神所爱的使徒啊，爱我们讲他是，我们不是才看过约翰一二三书吗？对不对？爱的使徒讲约翰一二三书，从头到尾绕来绕去就讲爱嘛，是不是？啊，有时候我看我觉得敢去上主日学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的老师都很了不起啊，因为在里面那个逻辑把我弄得头都昏了哈、啊。连保罗书信都很有逻辑的啊，你知道很多那个当初最开始那个 Ivy League 很多神学院很多的大学都是宣教士开始的，为了让大家能够在圣经上面有更加的熟悉。你去 Princeton 还看了一个牌子啊，在那边是那个时候宣教士。所以保罗的书信是很有逻辑的，因为他的训练就是这样子啊。可是看约翰好像不是啊，可是约翰是一个爱的使徒啊，所以从约翰福音里面可以看到一些神的心意啊。你看他逾越节以前就知道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主耶稣要离开他们了。从这一点我来看，主耶稣的后面这些的吩咐跟他的这个心意是不是有关啊？我们来看。他既爱世界人，所以就爱他们到底。 他赐下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说叫你们怎么样彼此相爱，对不对？我们约翰一书也查到了啊，哎，所以主耶稣的心态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给这条命令，不是说命令而已，因为这件事情很难做。他走了以后，这些门徒会怎么样？啊，会分散掉啊。像我们家里面哈，五个兄弟姐妹，我妈妈在的时候，我们每一年还聚一聚嘛。我妈妈走了以后就散掉了，再也没有聚过了嘛。对，主耶稣也了解到这一点啊，就像那个一个酒桶的筐，对不对？有那个铁嘛环住嘛，是不是？你把铁环拆掉，这个筐就完了嘛，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主耶稣很担心，就是说走了以后，这些人变成孤儿，没有依靠了。之前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就在旁边，对不对？叫他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带刀，不要带什么，对不对？因为主耶稣会保护他们。这个时候主了以后，他们成为孤儿了，啊，没有人管他们啊。我最近这个中东打仗啊，中东的回教徒有两个派别，一个是库西亚，是叫什么？什叶派，一个是苏尼，对不对？苏尼，穆罕默德死掉以后，对不对？怎么会分成两派呢？对不对？争权夺利嘛。如果不是彼此相爱的话，哈，而且最后到最后是叫合一哈，彼此相爱的话，基督教在那时候就分裂了。我们从《使徒行传》有一段经文，我到后来讲的更仔细一点，列下所有在那个等候圣灵的那一批人，有没有？从使徒一个个列下来，哎，这一批人呐、啊，有分。现在简单的讲一下，到时候我讲的更仔细。有分瑞党的，是不是？分瑞党干嘛的？要闹革命的，是不是？还有一个马太，是不是？马太又是什么人？所以这两个政治背景完全不一样。这主耶稣走后哈、啊，如果不是赐下这条新命令，赐下圣灵，让他们心中合一的话，这个基督教今天没有了，全部分散了，四分五裂了。所以主耶稣的心意很重要啊，不是只看他的命令呢、啊，他的命令后面有他的心意在里面呢、啊。哦，对呀、啊，这讲不完了哈。不过，然后到了约翰福音17章11节讲说呢，他最后的祷告，哎，一个人主，中国也有话，人之将死，对不对？其言也善嘛，我们虽然是不好听，对不对？主耶稣说会复活的，对，可他最后来的祷告很重要啊。最后的祷告在17章里面了，对不对？他从13章一直到17章是连在一起的，就讲主耶稣要离世的，他的心意是怎么样，对不对？你看他在这13章讲完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为门徒洗脚，对不对？所以在17章的时候，他说叫你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啊。所以他很看重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才能做到合而为一啊，是不是？你没有彼此相爱的心态，怎么可以做到合而为一呢？啊，所以从这一点，我们看到他的命令后面是有他很深的心意在里面的。这个心意是我们要了解到，因为这个命令不是只是叫命令你去做，就跟你元帅讲去做你就去做啊，他有很深的爱意在里面，是爱这些门徒啊。那所以临别的时候还做了一些事情啊。等于说你们要做这个更大的事情，哎，我们现在要做的比也这个包括我们现在啊，要做更大的事情，怎么更大呢？主耶稣传福音只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区域里面，对不对？在这个以色列现在这个地方，对不对？门徒们要传到更远，可是是门徒的功劳吗？不是的，使徒行传里面讲说，因为圣灵借着门徒们才做出来的。对不对？主耶稣如果是实体在地上的话，他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只能在同一个存在。可是圣灵来了就不一样了，圣灵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对不对？就有主耶稣跟我们的同在，所以他们可以做更大、更远的事情，对不对？这是主耶稣的吩咐啊！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遵守他们的命令，不是因为怕，是因为爱他。哦，为什么会爱他？因为他的心意，他先爱我们。对不对？从他的心里开始啊，所以呢，主耶稣不撇下他们，就赐给一位保惠师，永远与他们同在，是不是？想说是离世了，是主耶稣身体的离世，可是神的灵是与我们都同在的啊。那 他来呢，圣灵要将一切事情指教你们，叫你们记想起来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啊，彼得跟那些门徒啊，碰到一些事情时候讲那些话，他是个渔夫哎，居然呢引经据典，讲出很有道理的话，甚至他不是按照圣经讲的话，都很有真理在里面，圣灵教导的。甚至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讲说，彼得突然想起主耶稣的话，他怎么会突然想起主耶稣的话？因为圣灵教导他。所以我是按照这几句话啊，到时候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会指出来。你看，就是这句话的应验啊。你们要为我的，你们也要做见证啊，就是它是一个真理的圣灵啊。所以这个保惠师来呢要做什么？从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常讲圣灵做很多工作，对不对？可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圣灵所做的工作，我们按照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约翰，老约翰写的这些，保惠师来了做什么？做什么？来看《使徒行传》，会看得更有趣一点啊。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使徒行传》里面既然有这个例子，对不对？为罪、为义、审判，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圣灵在他们当中。到时候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会指出来是哪一天、哪一节啊。你们也可以去查查看，到时候回答我啊。现在就讲了，他们听了彼得讲道有没有刺耳？马上就悔改了嘛，是不是？为罪为义什么自己责备自己啊，就是这样子啊。我们读到那时候更讲仔细一点啊，赐你们口才智慧啊，就是在被审判的时候赐你们口才智慧，知道怎么样回答啊。所以他们在被审判的时候，彼得讲了几句很有意思的话啊，到现在。都是我们要遵守的啊，就是说你他听神的还是不听听人的还是不听神的，对不对？这些口才哪里来的？彼得从来路加福音里面没有看到他们有这么有智慧的哈，这个智慧哪里来的？啊，所以从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就跟约翰福音里面就可以看到，从这个心意神的心意里面和神不放弃他们爱他们的道理，然后就装备他们，对不对？这一切一切都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一件一件的实践，可以看到的啊。而且你们他们之前增大有没有？马可福音9章，路加里面也有增大，对不对？所以我讲说，如果不是神的主耶稣的祷告和神主耶稣的命令哈，这些人一定分裂，是不是？因为他们前一阵已经在主耶稣讲我要走了，他们马上争谁是大谁是小嘛，那怎么可能在那个地方一起等候圣灵呢？对不对？一定争大小了嘛，甚至谁的母亲呢？还把这个两个儿子，对不对？约翰跟雅各，对不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丞相，一个右丞相，哼哈二将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你讲说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来看法，所以说讲说不是这样子，使徒行传面从来没有人争大，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前面都已经交代清楚了，对不对？对吧？实在信仰就是什么？复活之后又交代一些事情啊。复活之后，在路加福音讲说，经上所记的自己的话都传给他们。这个是在以马24章27节那边是给以马处斯的门徒讲的哈，以马五斯哈都讲解明白哈。他讲说摩西跟先知对不对？后面的时候他跟门徒见面的时候，是吧？门徒突然显现的东西的时候，加了一个什么？加了一个诗篇，你们看到？律法书先不说和诗篇上，那诗篇也代表诗篇智慧书，对不对？诗篇里面好多好多经文是所谓的弥赛亚诗篇，就是主耶稣讲的。哎，原来指的主耶稣所讲所有的话，可以在一个晚上讲清楚了。这个是第一次给门徒上主日学哦。这主耶稣给他们上了第一次主日学，就把圣经里面从旧约里面所有指着他的东西都讲出来了。只要花一个晚上，是不是？不知道哪一个老师，我们现在可以有这种本事啊！所以呢，你看到《使徒行传》里很多引用诗篇呢，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指导他们了，而且提醒他们，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为这些事做见证啊。那最后的数步就是要等候圣灵洗。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下礼拜再见，好不好？
好，谢谢。
啊。
还有5分钟，
没有啊，那个中间一分钟啊，还有人去要先去侍奉的，对不对？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啊，祷告要两大钟。我们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书卷，让我们了解你的心意，也了解你的命运后面是爱我们，保守我们心怀意念，让我们在纪念主的时候，在这个主日纪念主的时候，主啊，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你所命令我们的事情，你背后都是带着你的爱。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太多了，这是。
太多了，是。
一起开发的，
啊，
有飞机
那个，
对
呀，对呀，对不起啊，记得，然后太快了，
谢谢。
也不多吧，
包括杨姐，
对，这个我照相，我不要照了自己，但是然后照了自己。没什么看，我照顾他先。
你那个，
啊，都一样，都。
因为大这个，
包括你。
说了，
再说，再说。
你是想说他？
完全。
太好了，
哎，需要。
我通常都是一个什么？
不要脸是吧？
好。
对。
那就是该去。啊，那真的是在前面的那个。